One.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朱恩蒙，大家好。
哎，蒙哥，过年到了，我们要做小贝除了要对蒙哥来拜一个早年之外，也要跟听众朋友们拜个早年了。
哦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哎，我们今年在这个满福教会啊，有请小贝来主持我们的元宵晚会。
哦，那不就已经算是拜晚年了吗？
你别拜了，你就来过年就好了。
哦，对对对，我，哦，来过年的话，对，讲到拜一次又会被人家哈，批评，这人那么除了神之外，怎么可以还去拜其他的东西呢？
嗯，那这个，那我们的时间是24号了。这个不知道到了初几了，初九吧，初十了。那个童工是要求说呢，有点猜谜。哎呦，这个灯谜，
哎呦，这么一听就觉得好像是哈，这是上一个世代的游戏，这现代人还在搞什么灯谜嘛？
哎，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在美国大家很无聊，然后中国字都忘得差不多了，所以还蛮有兴趣猜的。然后我们满福教会是在 Pearland 的南边，哎，所以那边住的呢比较多这个上一个世代的人。
啊，真的，哎呦，这样猜谜之外还有没有吃什么元宵？是不是吃到一半里面会有包一个金子啦，还是什么包一个什么美玉在当中，啊，
包一个圣经经文好不好？
拜托，
经文元宵。
哎，你那个不要吃到人家噎到的。
你是来看小贝，很多人还没看过小贝，对小贝很有兴趣。
哎呀，千万不要拿我当这个，哎，
你已经答应我们来主持了嘛。
我到时候是头部以上全部呢改装这样的，哎，走在路上看到我就认不出来这样。
所以你要来主持猜灯谜，那蒙哥就特别写了一些灯谜。
哦，哎，您老人家自己哈磨墨，啊，然后在砚台这样子把灯谜给写出来。
对对对，
那你先拿一两个来给大家试试看，不然你到时候太难，人家万一听众千里迢迢来想说猜个灯谜，哎，结果都很难的，答不出来怎么办呢？
不是不是，我这个灯谜呢，我现在就公布，你可以在家准备，因为你来了，你要是答对了呢，我们小贝兄呢，他在聚会，他特别喜欢送礼物，他说哦，来。答对了，送你一个礼物，所以小贝会去买20个礼物来送给大家。
你不要跟我限定是20个，哎，我可能准备不了那么多。
我们教会本来想自己买，我说这叫小贝来主持，他要啥买？
哎，我人到我还要礼到啊！那你先放一匹马来听听看，哎，
好，
不能到网络上去抄，因为现在手机都很方便，你在上面题目一出来，他下面一打答案就出来嘛，对不对？
蒙哥哪个东西是到网络上来？
绝大多数是从小贝这边来的，对。小贝从人家网络直接抓起来再转到蒙哥这里，
蒙哥放的小贝就是网络没有的，教会也没有的，
哇，
千挑万选把你找出来。
好了，你放一个来，哎，放一个来听听，
放一个来啊，我这个是这样做的，啊，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喜欢叫人家说你要读圣经，你要读圣经，大家不喜欢读圣经，所以我就拿一句圣经经文出来，哎，让你去想着想着想着，他就把圣经背起来了，你看这个不是很好吗？
哦。你是说用圣经的经文去猜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样的
啊？对。
哎呦，那你根本反其道而行。
我什么反其道而行？
你这样其实是对的啦，因为呢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基督徒当中猜来猜去，什么圣经如那就那
没意思
嘛，
对
不对？
啊，
对不对？那我们的以前的都听过很多了嘛。哎，那所以你现在是说圣经的经文读起来是圣经的经文，但它。
它真的是圣经
哦，外面世界的世界。
所以小贝你在主持的时候呢，一面要讲那个圣经经文，一面要讲道，把这个圣经经文给大家解释解释，一面解释他就在那想，这样他回家以后他会留神的话在里面，你知道吗？
你干脆那边有火圈，我去跳火圈好不好？你听起来比这个容易的多。
嗯，我先给你讲一个很简单的，啊，
很简单，
啊，很简单啊，就是。主耶稣呢这个临去之后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那这段话你前后都要给大家读一遍，对不对？这样就稍微解释解释，然后
你这
等一下，
你这已经不是灯谜了吧？你这个长度已经人家做一篇文章，你已经做完
了。不是，这我里面只挑几个字出来做灯谜。
你说这一段话里面，然后你挑几个字出来？
对对对，所以要你一面讲到，你主持的时候一面讲到，跟大家解释解释这个话什么意思嘛？
蒙哥，我看你就自己来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在旁边帮你搬椅子就好了，可不可以？
一定需要你来。你要是答得出来，我们就答出来；你答不出来，我们就留到那一天。
哎呦，听起来像是个歹康啊，拍康啊！
是啊，我这个已经题目讲在先，你都可以预备好了，你再来啊。小贝给你礼物啊，这是
蒙哥。那你刚才那一段简短的几个字是哪几个字？
我往父那里去。
嗯，
你要猜一个汉字。中文字，而且是繁体字，但是很常用的，所以不难。
我往父那里去。
对。
哦，那一定是跟父这个字有关系。
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因为什么？我往父那里去。我往父那里去是一个什么汉字呢？
就这一句话，我往父那里去是一个汉字。
对对对。怎么样？
我往父那里去汉字。哎呦，你说还是正体字就对了。
繁体字，你不要讲正体字，人家听得很刺耳，好吧？
那当然要讲正体字嘛，哪有什么繁体字？对不
对？台湾字好不好？
简体字叫做繁体字，你没听过？
繁体字，
对呀、啊，繁体就是原来是这样，就是正体字，你把它改了就变成残废，叫做繁体字，你没听过？
对，因为题目是什么？再念一遍。
我往父那里去，猜一个汉字。
对。所以你看这个样灯谜不是很好吗？你灯谜要是出一个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大家可以在那边念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对不对？
原来你要玩这一招啊！
所以请你来主持。
我觉得我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。那你等一下，你那个答案出来一定要合情合理，不然人家念了我是罪人，念了二十几遍，最后他说我不知道，就你告诉他的答案很烂，他可能是鸡蛋就把你丢上来。那你不能这样让小贝在台上去迎接人家的鸡蛋。
哎哎哎，我们那天鸡蛋可值钱了，因为我们那天鸡蛋是做奖品，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家是有农场的，他亲自这样捡的土鸡蛋一打做奖品。
哎呦，还有这种啊，organic 这个鸡蛋当做奖品，
说不定拿在手上还是温的。
好，那这样子，那我说我往父那里去，那你把答案跟我们讲讲，我去看看蒙哥到底在创造这些灯谜的时候，看看他的功力怎么样，中文的底蕴如何。
你就想跟我套答案，你想不出来是不是？想不出来，我们就那天来用。
啊，不，你就一提而已嘛，给人家匹汤一下，大概什么？
匹汤一下，
对呀、啊，让人家闻一闻那个到底。
好，
我往父那去是什么？
爷爷的爷嘛，
爷爷的爷。哦，上面一个父亲的父，下面一个耶稣的耶。
对啊，因为这些话是耶稣讲的嘛。哦、怎么样？还不错。
台下一片寂静。我不知道现在听友呢，你要是刚刚出车祸，油门忽然加下去，忘记踩刹车，实在是不能怪小贝的蒙哥，我往父那里去，然后要人家猜爷爷的爷这个字呢？
很对啊，
那其实这样子你何必那么麻烦呢？对不对？你就只要讲耶稣说天父这样就好了、欸。耶稣他讲话的时候讲到天父，那一样是爷这个字啊，对不对？
但你这个灯谜有什么好猜？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我实实在告诉你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做的是信我的人，我往父那里去。这个我是谁？大家要明白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你看，这个蒙哥功力、
哦哦，所以这个我就代表耶稣这样。
对呀、啊，你得有这个常识啊。
他往父那边去啊、哦，他父又在天上，所以父是在上面哦，耶稣在下面哦哦 ，OK OK， 那我知道了。那所以呢，后来他讲这句话，不是多马就问他了嘛，对不对？嗯、多马这个门徒就问他了，问耶稣说：“哎，那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，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，我们怎么？哎，等一下那句话怎么讲？”
你看你就不会背了吧？不会背了吧？
不会，我要讲一下，我等一下啊，那是
你等一下，听众朋友，这个就是我们节目不剪的地方。
哎呦，拜托，圣经不那么熟的人他不会来啦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圣经你就是好像似懂非懂这样就好了，不要搞到太懂。那刚刚那一段呢，我知道了。那耶稣讲完之后，多马就问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一条路呢？对不对？”哎，所以这也就多马就是不知道耶稣的父亲去哪里，对不对？
哎，上帝迷路了，这种圣经只有小背版才有。
哎，那我再出一题，叫做多马不知道耶稣的父亲
去。跟你讲了，你还在迷路。我们不知道那条路，怎么知道你往哪里去？这个答案就是爹嘛。
对嘛，那我就照你这样的思维下去的话，是不是我觉得现场能够答出来的人大概也都是基督徒啊。
哎，都不见得啊，都不见得。你以为蒙哥就一个思维是吧？
我一直以为蒙哥只有一个思维。
我再给你另外一题好不好？
啊，再给你说啊，再我再听听中再转一题哈。所以刚刚那一题是爷爷的爷，对不对？
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哎，我再给你一个类似的，好了，好不好？
类似的，来，
类似的，对。
嗯嗯。
哎，主耶稣最后跟门徒讲嘛：“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”就我在哪里，信我的人也在那里。
嗯，
你先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先传一点福音啊。然后，
哎，这难度是这样，你一念完之后，我脑筋一直在想说这要哪一个字？
哎，
那你这样，你这样一下，
这神的话就在心里面了嘛。我就跟你讲了，我跟你讲，蒙哥这个东西，哦、这个东西上了网之后保证火的了啊。
哎呦，哎呦，原来蒙哥终极目的就是想要经过这一次的，然后能够成为网红就对了。
哎，不是了、
啊，
你要看看
蒙网红。
以前贝多芬写一个钢琴协奏曲，谁替他首演了、啊？那是不得了的人物。蒙哥这东西首演是小贝来主持
的。哦，就是您的这个初试提升的大作，我居然有幸啊，能够把你的作品。啊，能够让大家来雅俗共赏。
好了好了，再念一遍啊、嗯！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叫、底下几个字就是他的题目：我在哪里，信我的人也在哪里。还是一个汉字，简体字、繁体字一样写法。
我在哪里？信我的人也在哪里？简体字、繁体字都
正体字、残体字一个写法。
哦，正体字、残体字都一样。
摇头字、点头字一个写法。
信我的人也在哪里？哎呦，这一题感觉上蛮有趣的哦。我们得让听众好好想想，我们答案真的不公布啊。遵循上面的那种思考方式的话呢，那大概也是跟耶稣这个耶也有关系的吧。
你去想想吧，你去想想吧。我们两个今天就在这里挂住了啊，因为这几周过年呢，我们的节目会短一点，实际上没短，因为后面都要摆这个三川评书讲圣经啊，大家回去想想刚才这个字谜是什么。咱们下回再见，别忘了2月24号星期六晚6:30到满福教会来。
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。
上一回啊，我们把圣经的真言是什么，是谁写的，都给大家大致做了一下介绍。像这样古人写下来的东西拿来今天用，您知道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吗？当然那就是不合时代呀。比如以前上国学的时候必学的诸子家训，简称诸子治家格言，您背过没有？作者是朱用纯，字质一，号伯庐，江苏省昆山县人，生于明万历45年。那是哪年呢？用现在的话说呀，就是公元1617年，离现在400年整整整，一年不多，一天不少。他这治家格言是怎么说的呢？我看这开头8个字就有问题，您听着啊。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。哎，我问您，像现在咱们在海外住的这些人，您甭管他姓朱还不姓朱，有谁一大清早起来先洒水扫地的啊？ 咱们周一周五那都是黎明即起，之后是杀上高速路，走晚了他堵车呀，上班迟到，你能跟人老板说，嘿，我们朱家的人啊，400年来不扫地是不能出门。您要是这么说啊，老板肯定先把您扫出去，您信不信？所以说呢，400年前的教训虽然那是念着顺口，用起来呀、啊，它不顺手啊。圣经所罗门的箴言，上回咱可说过，那不是400年以前，而是3000年以前写的。那今天能用得上吗？哎，咱试试啊！我现在再把头一段的开场白给您念念。箴言1节到6节，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箴言，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，使愚人灵明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使智慧人听见，增长学问，使聪明人得着智谋，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。您听见没有？他在这儿啊，先把人分成了两种啊，可不是姓朱的跟不姓朱的，那是一种叫智慧人，一种叫做愚人。咱们当然都不愿意被人家称为是愚人呢，谁不想当智慧人呢？但这一段的意思是说，无论你是愚人还是智慧人，都能从这些箴言里得到益处。嘿，这挺好啊。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把山东老乡孔夫子捧出来做万世师表，为什么呀？人家有教无类嘛，对不对？弟子3000，有富的也有穷的，有当官的还有种地的，而且人家是学费低廉。没听他说过吗？子曰，自行数修以上，吾未尝无悔焉。数修是什么呀？据说呀，就是肉干儿。这句话最通俗的解释就是，只要你带上肉干儿，我就没有不教你的。3000个学生，那可就是3000条肉干儿啊！你去新东方补习班上课啊，能拿上你牛肉干儿当学费吗？嘿，肯定不行啊！哎，据说当年啊，就有人这样被拒学过，一气之下跑到台湾开了家铺子，专做牛肉干，取名啊叫新东阳，现在可成了全世界的知名招牌啊，那还是老字号呢。要说这孔老夫子真的是有教无类吗？我看不见得。有一天呢，他上大课，一清早就坐的是密不透风，乌压压一屋子学生都来听他讲课。老先生一入场，众学生是哈腰起立，那全场是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您可别看这老夫子年纪这么大了，可是人家耳不聋眼不花，再加上身长过人，就没有啥事儿能瞒得了他的。他正了正衣襟啊，捻了捻胡子，众学生正准备坐下呢，突然见他脸色一变，双眼一瞪，厉声说道，宰予呢？怎么没来？课堂里的气氛呢，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。你说学生这么多，他居然就知道宰予缺席，这本事啊，那肯定是牛肉干吃太多了，营养好啊。再说这宰予啊，是孔子的老乡，平日里是能言善辩，喜欢耍个小聪明，所以老师看他就不顺眼呢。可是他在同学当中这人缘啊还不错，大伙儿明知道他缺席，也不愿意火上浇油。子夜看了看子由，操着河南口音说，俺知不道呀。子由呢是江苏来的留学生，赶紧用他的苏州话说，侬别问我好不好来，俺俩哪里晓得他怎么没有来。 这时候啊，孔夫子和全班同学的目光一下就转向了子夏，因为这子夏跟宰予两个人是室友，两个人睡上下铺，他一看这个只好硬着头皮用山西话说，
我说父子，昨天晚上这宰予打游戏打过了，所以早上爬不起来了。
老先生一听啊，是勃然大怒，厉声喝道，
啊都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
这千古骂名啊，哎，就是这么来的。您要是用那山东腔来念，劲头更足。所以我说呀，孔老夫子他未必是有教无类。您看，没肉干他就不教，睡懒觉他也不教。所罗门箴言的教学对象那可不一样，那是真正的有教无类。甭管您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，还是日上三竿埋头被褥，他都不会把您当成是朽木粪土。怎么说？既然说是要使人晓得智慧跟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就是要使也能使所有的人，无论您是智慧人还是那愚人，是大公鸡还是那夜猫子，都能晓得智慧跟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。甚至可以说，一个人正是因为领受了这些智慧和训诲，才得以成为一个智慧人。人若不领受这些话，必然他就留在自己的愚昧里出不来，那就叫愚人。您这话太欺负人了吧，就你所罗门那点智慧才叫智慧，要是别人不听你的，也就叫人笨蛋，是不是？你要是真有智慧，你能这么骄傲吗？俗话说得好啊，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啊。哎，您别生气也别着急，底下我就给您解释啊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知识和训诲。这耶和华三个字儿，是旧约里犹太人称呼上帝的名字，典故呢咱今天就不讲了。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，这就是所罗门的解释啊。您说了，连这个我也不同意，我不信主，我也不敬畏神，可我呀就不比你们基督徒笨。放眼世界，你看看今天不敬畏神的科学家、政客、财主、领导，那不是多如牛毛吗？得，我呢也不跟您争竞，咱先读下半句。愚妄人藐视知识和训诲，原来他所说的愚人呢，不是愚笨人，而是愚妄人。愚笨是智商不足，愚妄呢往往是智商太高啊。愚笨人是听见了听不懂，那没关系。孔老夫子不是说吗，要不耻下问，学而时习之。只要是勤而好学，笨一点老实一点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是有句话吗，叫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啊。只要您能吃得苦，那什么学不了呢？可是愚妄人就不一样了，他是还没听呢就已经不同意了，根本就不知道所罗门他要说什么，就先把自己当成了比他强，这个叫藐视。藐视什么呀？所罗门的智慧跟训诲。这样的人呢叫愚顽人，也只能叫他愚人，绝不能叫他听明人，也绝不会变成聪明人。咱们再回到头一句话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这属于智慧人的言语，对愚人呢就有可能成为谜语。您要是会用标点符号的话，您就该知道这句话可能有两种标点，一个是您刚才说的，一个人要敬畏神他才能开始有知识。这个您既然不同意啊，那我们再换一种标点法，就是您先读敬畏两个字，停一停，顿一顿，再读剩下的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这不就明白了吗？那么所罗门的这些箴言，他们的根源是从哪儿来的呢？
开端起头是从所罗门来的吗？不是，是从耶和华从神那儿来的。对于这件事儿，您要敬畏，不能藐视，您就可能得到这些知识。所以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，这就是神的知识不单成为所罗门的知识，也成为你的知识，更使你从而成为一个智慧人，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使你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，使愚人灵明和譬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语跟谜语。您说我这都说了多少遍了？哎呦，时间又到了，咱们下回再说。